往生同色吉祥山愿文。此刻直到菩提心为中，诸佛聚集莲世之摄持，空行净土之尊莲花光，往生同色吉祥山刹土。往生同色吉祥山愿文是一个极为简短的往生乌金刹土发愿文，有很多居士都喜欢将来能够到乌金刹土去修行。那么将此愿文作为日常客诵，就是往生的有力助缘。我们每天念诵此文的同时，都可以发愿从现在修行的当下，直到我们菩提心的圆满之际，都能获得十方诸佛总集代表莲花生大士的悲心摄持，能够在命中时往生到空行的国度乌金刹土，也就是莲师的所在地同色德山莲花光明宫，继续修行直至证得佛果。这就是此发愿文的概意。往生佛国四因，此处仅就这一发愿文，我将会对如何才能保证顺利往生净土做一详细的介绍。乌金刹土是佛陀度化众生无数的清净刹土中的一个，但无论想往生任何佛国，前提是都必须要发愿，也就是净土宗里面常提到的往生正因，也可以说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条件。只有在正确的愿力因缘引导下，才会有往生净土的可能。其次，如何才算是正确的往生正因呢？佛陀曾经在净土法门中有四种教授，这四种往生正因可以适用于任何净土。当然对于乌金刹土也自然是涵括在内了。四种往生正因如下。一，屡屡观想如来身相。第一个条件是指时常观想意欲往生净土的主尊，这里应指莲师。如果能够在生前做到升起次第圆满，具备完美的观想力，当然很好。但这里所谓的观想，更多的是指不忘意念莲师，即对莲师及乌金刹土具备清净无染的信心，并坚持一生中持诵莲师祈请颂， 这就是最简便有效的莲师意念法。我们要经常观想乌金刹土，当然乌金刹土我们没有看到过，也不知道，但通过一些大成就者的介绍，大家大概的也能知道一些。现在有一些报道说，很多人看到过外星人等其他生命，还有的人知道自己的前世，以此类推，可以知道有前世今生，自然就肯定会有极乐世界或另外暂时不为人知的世界。一些人说，人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像断电一样，但事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藏地有很多人都能想起自己的前世，汉地和西方国家也都有。在藏传佛教里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，众多大成就者曾去清净刹土拜见佛菩萨，有的也曾去地狱度化众生，看到地狱景象是什么样的，有很多这样的实例。现在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听到这样的故事，就是因为事实一定是存在的，否则他们看不到。现在的科学家们也是说不清这个问题，而佛陀早就说过，宇宙中不只存在我们一个地球，还有很多生命存在的空间，所以极乐世界是100%存在的，地狱也是不可否认的。乌金刹土也可以称为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并不是单指西方，东南西北和上方都有极乐世界，比如乌金刹土、弥勒刹土、阿弥陀佛刹土等等很多世界。最容易去的还是极乐世界和乌金刹土，其他世界不是很容易去，所以我们要发愿往生乌金刹土或者西方极乐世界。首先要有这个概念和目标，没有目标是不行的。这就如同如果要去一个地方，想去此地的想法必须先有，然后我们准备物品，最后出发到了这个地方。很多人觉得极乐世界格外遥远，或者是没有看到过，但这是确实存在的事情。诸佛菩萨、释迦牟尼佛也都给我们讲到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境界。我们了解以后，首先就要发愿，像观想皈依境一样观想极乐世界，中间是主尊，比如莲师或者阿弥陀佛，周围是眷属佛菩萨们，其次从内心特别渴望能够到这里，极度的向往这里。我们拥有清净的愿力和期盼，就没有去不了的佛国。很多人以为它是很遥远的地方，但实际上只要我们的心里一想到乌金刹土，一刹那就可以到达，不用买飞机票，不用办护照，皈依了三宝，你们就如同获得了护照，根本不需要多么的复杂。但如果没有向往之心，就无法实现，所以一定要天天发愿往生乌金刹土或者西方极乐世界，目标一定要有。有些人向往之心有了，但也存在一些人内心并没有特别想去的意愿，或者根本无法想起来，或者觉得我现在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，或者家庭、公司、小孩、结婚等等，特别是贪恋心，这是我的家人，这是我的地盘，这是我的城市，具有这种很强烈的贪执心。人的一生中天天遇到的世间八法实在太多了，我们要是被世间的种种琐事困扰， 若想对极乐世界升起真正的向往，还是需要时间的。虽然我们不能立即往生，但愿望要有。如果平时没有这种想法，关键时候就不能意念。如果平时经常发愿，关键时刻就能记起，一刹那间就能达到目的。因此，经常的训练是很重要的。假如不经训练过程，天灾磨难无常突然降临时，就根本想不起来该去哪儿了，该想谁了。这样的话，业障升起，生死轮回来到时，有一念放不下，很快就会堕入六道。所以，我们平时要多多观想乌金刹土、极乐世界，并伴有强烈愿望，这些都是为了死亡的那一刻做准备。二，积累众多无边之善根。第二个条件是指，在断除诸种恶业的基础上，不放弃任何积累善业的机会，积极地在生活当中从事菩萨利益众生的行为，减少往生净土的违缘，增加顺缘。目前我们所做的忏悔罪业、积累福慧的种种修行，就是属于这一范畴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我们每天所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忏罪积资粮。忏罪很好理解，就是反省自己所造的一切过失。那么积资粮是什么呢？我们每天所念功课、持咒、观想、打坐、七支供所做的一切善业，都是在修资粮，包括刻玛尼石、挂经幡、绕塔，全部都是修资粮福报的善业。在行持善业的同时，也要知道，善业可以分为三种动机：不善的动机、无忌的动机、善的动机。不善的动机不是指我们做不善的罪业，而是指发心不纯正广大，所做一切功德全是为了今世长寿、健康、发财等，而不是为了回向给有情众生。虽然做的也是好事，也是有功德的，但我们仔细分析，因为你只想着自己暂时的利益，没有想到将来，没有想到众生的苦，其实有功德也是微乎其微的。如果一切善业回向有情众生，哪怕是一点点的善业，也将会变成很大的功德，也会自在地成就一切事业。无忌的动机是说，在什么也不想的状态中，稀里糊涂放生，心不在焉，念咒也是迷迷糊糊的，没有想到功德，也没有想到过失，虽然也做了善业，但内心没有发一点清净的愿力，这也是相当不好的。很多经文中讲，甚至第一种动机都要比无忌的动机功德还要好些。善的动机里又分上士道、中士道和下士道，最不理想的是下士道，仅仅是为了自己这一生得到一些功德加持，或下一世得到圆满的人生，或者天人的果报，没有想到轮回众生，甚至想不到自己也要发愿成佛， 中士道则是小乘的做法。因为害怕堕入地狱，害怕自己死亡，是想着自己马上解脱，而不考虑父母、家人、朋友、众生的解脱，这就是中士道。最完美的是上士道，为利益一切众生而修学佛法，为一切众生成佛而做功德，因此我们一定要效仿上士道。三，发菩提心。第三个条件是指发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。世俗菩提心在修行的最初已经确立，因为任何脱离自利利他的修行很难在大乘佛法中找到，而圣意菩提心则将在证悟的同时而圆满。这就意味着欲想往生净土，仍然需要不懈的努力闻思实修，而无法在懈怠中一蹴而就。发世俗菩提心，简单的讲，就是从发慈悲心开始。如果没有慈悲心，就无法升起菩提心。慈悲心从哪里升起呢？一切有情众生都曾做过我们的父母，首先我们要想，母亲对我们是最慈爱的，无论多大的动物亦或是最小的蚂蚁，都是具有这种母爱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继续思维，无始以来乳母的有情众生因业力而在轮回中受苦，我们要对他们升起帮助的心和回报的心，要帮助他们从地狱道、畜生道等六道中解脱出来。现在我们在各地都有放生组，时间长了以后，很多人就无法升起这种慈悲心与爱心，就像医院里的医生天天做开刀后就没有感觉了。因此每次放生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，要意识到所有放生的生命都可能曾在前世今生中当过我们的父母，因此我们要帮助他们，要对他们升起慈悲心。只有慈悲心升起之后，才会升起一点点的菩提心。天下众生的母爱之心人人皆有，从这里入手，慢慢地升起慈悲心。我们要用我们的善心和善行，把他们从苦海中救出来。通过我们的修行与传承上师的加持，最后我们的一切功德回向他们，愿众生早日成佛，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样想，对他们就会有帮助。这也就是我们的愿行菩提心，而我们的大乘菩提心也将因此升起，并在修为圆满的同时证悟圣意菩提心。四，为往生彼净土而发愿回向。 第四个条件是指要有往生乌金刹土的意乐。了解乌金刹土与十方佛国无有任何功德差异，并能得到三世本尊莲花生大士的摄受，听闻无与伦比的密法，即身即生成就殊胜果位，并将所作一切行持功德回向十方众生。为什么我们要发愿回向给所有众生呢？因为在轮回过程中，一切众生都曾做过我们的父母、亲人、最好的朋友和仇人。没有这些众生，我们没有办法解脱，也没有办法消除业障。所以大家要学会将功德回向给有情众生。佛的愿力为什么如此广大？就是视众生都是平等的。其他外道教派不是这样的，他们认为人是最重要的，其他众生都是为人类服务的。而佛教不一样，佛的大慈大悲愿力功德无法言说。所以我们不能再轮回六道，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度化众生，令众生得到解脱。有这样的愿力和回向是最好的，只是怕自己堕入地狱而修行，这是小乘的发心，最多只能得到罗汉的果位。大乘佛法的愿力就是一切功德回向众生，通过我们的愿力与修行，令所有众生都能成佛，获得解脱。实际上，第四个条件包含了往生四因的全部内容，也包含了所谓三殊胜，即第一叫菩提心，第二叫精进，第三是回向。我们所做任何事情都有个开始，还有个中间过程，最后是结果。就像吃饭一样，先有人去做，再吃，最后吃饱。中间努力的过程很好理解，发愿和回向有一点点区别。回向就如同有个东西给予别人，发愿则是我现在没这个东西，但我有这个向往目标。这三个步骤懂了，学佛的过程也就自然明白了。四种条件必须具备，如此实修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此生中也能成为最好的修行人。如果不具备，每天只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念诵，是无法如愿实现往生目标的，阿弥陀佛也不会来接引。在汉地修学净土法门的人非常多，看到的居士几乎都是在念阿弥陀佛，而如法纠正发心和行为的人却很少。当然很多人具有极大的虔诚心，但是我们必须按照四种条件去做，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也是此生中能够得到解脱、利益众生的唯一法门。因此我们在生前所做任何修持，都要发清净广大的愿，还要将其行持功德如法回向给众生，往生净土。如上述往生同色吉祥山愿文，就是一个发愿及回向修法。这样我们临终之际，将仰仗四因之力，如离弦之箭一般，刹那往生乌金刹土。以上是往生佛国四因，如果我们做不到这四种条件，是没有办法往生任何极乐世界的，也无法完全清净业障。除了这四种条件以外，还有两种人无法往生极乐世界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舍法罪，这是最严重的过失和业障。另一个是无间罪，当然 无间罪大家一般不会犯，也轻易不能成熟，但舍法罪却经常会造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时代经常会出现这类问题。我们所见所闻和内心的不清净，以及毁坏经书或者舍利塔等等佛教用品的事情时有发生，这样的事情都属于舍法罪。其中最常见的是，比如传播他人是非，以及金刚道友间造成矛盾，诽谤善知识。特别是在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，以前大家也经常能够看到关于显密的争论，或者红黄花白四大教派的争辩，或者分别传承上师的功德，诽谤金刚兄弟，伪证言证，以及夸大其词的发愿。其实这些都是与己无关的事情，参与讨论这些只能是增加自己的妄念和罪业，这就是很可怕的舍法罪，很难得到清净，甚至连忏悔的机会也失去了。平常如果我们控制不好自己的心，造下了这样的罪业，是无法往生任何的极乐世界的。以前网上也有很多开示专门写过舍法罪方面的过失，大家也看过，不止我说，其他上师也对此极为重视。一旦犯下，极乐世界或者其他世界都是去不了的。简单来讲，如果发清净愿，这一生我们100%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因为各种条件都已具足。但是犯这种毛病的话，就没办法了。至于杀害父母、上师、毁坏寺院、佛像等等这类的无间罪，对于大家而言是不太可能具备造作的可能的。所以最主要的是护持自己不要造作舍法罪，尤其是口业。我们在不经意中可能随随便便就诽谤谁了，但有可能他人就是升起菩提心和慈悲心的人，对于你根本就不清楚的事情随意评说，有可能这辈子再也无法解脱消除业障，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身口意三业中，口业最严重，口业也最容易犯舍法罪。心里想想没有说出来就没那么严重，尤其是网络上一定要注意。这几年我看到过一些人的各种诽谤，以及在僧团间造是非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不能有这样的事情。不然的话，努力修学佛法所做的一切最后都白费了。舍法罪是很严重的，没有办法忏悔清净，一旦悔犯就没有办法消除无始以来的业障，更没有办法往生乌金刹土西方极乐世界。
Mazırdı, umumadır görev ben maizırdı.